这过去呀、封建专制年代，不光这个文武百官穿这朝服上殿面君呢有规矩，就是随常这个走道啊，那都得啊迈着四方步，亮这靴底儿，讲究的是一步三摇。哎，就这个像，这叫什么呀？宁失一不乱步。怎么个宁失一不乱步呢？说白了吧，就是下雨的时候宁肯呢把自己的衣裳淋湿了，这步伐呢不能乱了，这下小雨都得这么走，要是下大雨呢也得这么走，下雹子呢还得这么走，要下刀子呢那就跑了，也没有下刀子呢，反正呢你甭管怎么样老得啊这么走。这个清代的官场制度它就这么严格，可是刘墉啊这天故意的把这个朝服啊反过来穿，这个朝珠啊挂在脖子后头了，帽子呢倒着戴，哎，可就把这和珅呢给参下来了。说怎么参呢？刘墉啊出了朝房可就喊上了，臣刘墉有本，奏事处的小太监得给他传呢、万岁有旨，宣刘墉。本来想说啊宣这刘墉上殿，一瞧他这模样憋不住了，乐出来了。等到乾隆啊一看这个刘墉这份打扮，当时就恼了，刘墉反穿朝服成何体统啊，有违祖制，有失官体，有伤大雅，有损国威，你可知罪？恩万岁，微臣反穿朝服，朝服翻个有罪。
对呀、
有罪。万岁，那么和珅玉露翻个他有罪没罪呢？
当然有罪
啊，在这儿等着我了。所以说这个和珅呢修玉露这一档子差事呢，本来打算呢捞一笔，没成想让这个刘墉啊给残下来了，玉露啊全换成了新石头，还得运那块倒霉的败家石。虽说呀这个和珅他没败家，可也算倒霉的，赔进了不少的银子，搭了不少的功夫，这事不能就完呢，他得想主意往回找呗。说这阵啊和珅就想了，再过些日子这是我的生日，趁这机会我大办一次，按着整寿办，狠狠的我捞一把。和珅今年多大呀？39。那位说了，39啊不算整寿。哎，您呢说对了，封建年月达官贵人做寿呢讲究啊整寿大寿。整寿啊那就是逢10、30、40、50，大寿呢才60往上。60啊称之为花甲之年，70呢古稀之年，80、90呢称为耄耋之年，要是活100呀71之年。这个和珅呢39岁，说怎么办这整寿啊？和珅一琢磨，得了，就按这整寿办，39啊我就说啊40好嘛，虚报一岁。好在呢那年也没户口本，也没有身份证，随他说呗，说40啊，按着整寿办这举动就得大点，怎么呢？搂的钱多呀，在这个旧社会做寿办事这都是达官贵人搂钱的这个道。说怎么呢？当时有这个御史言官，按现在来说吧，就是这个纪检部门他没法参，人家送的是人情礼品，还所谓什么呢，名正言顺。说那阵儿这个官啊一抢钱，他就啊做寿办事，到处的撒撇儿，这名堂啊多了，什么父母寿辰、本人见辰、小儿结婚、女儿出嫁，实在不行哎搬次家，怎么呢？敲钱之喜呀、哎反正啊都来钱，遍地的撒帖儿。您别看这个刘墉 原来是御前的侍卫打气死风筝的，外号叫辣头。可是现在人家鸟枪换炮了，今非昔比啊，哈，拉了鼓啊，上书说这怎么讲啊，一步登天，哈巴狗啊带串铃，愣冲大牲口，官居满中堂，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，九门提督，而且在皇上面前十分的得宠，大红人啊，文武官员都惧怕他的势力，谁敢不巴结他呀？尤其啊，这个外省的官都得想办法想方设法的跟这和珅呢套近乎，巴结他。说怎么呢，要是得罪了他，他在这个皇上耳朵根子底下这么一进谗言一吹说啊，得这官就得丢了。想巴结和珅见见他也不容易，不白见那得花钱呢啊，什么还得花钱，花多少钱，看一回给一块钱，那成看耍猴的了。想见和珅呢麻烦了，想当初啊河南有个巡抚到这个北京啊续职，想拜见一下何仲呢，好吗，花了3000多两银子，这才算呢哎见着了，见着谁了，见着看门的了。有人就问了，给看门的3000多两银子，哎有用啊，看门的好给你往里头啊禀报，这才能见着和珅。见看门的就3000两，您想要见和珅那得多少。这个和珅呢仗着乾隆他这个宠爱肆意的横行，贪污受贿，几年的功夫这家可就大发了。说您不信，您不信可以看看清史，在这个乾隆死后到了嘉庆年间，抄和珅的家的时候抄出了很多的东西，比这皇宫的都多呀，比皇宫的都好。现在您逛这个故宫，看到那些个防火用的太平缸，哎，那想当初啊就是和珅他们家的。要不怎么民间有这么一句流传呢，和珅跌倒嘉庆吃饱，哎您就知道和珅这家趁多少东西了。您呢慢慢的听，等到后文书呢我给您说说和珅他们家怎么呀阔，怎么的格局，怎么样的伺候。这和珅呢又大兴土木修建这个府邸，说怎么漂亮怎么盖，呵，门庭壮丽，金匾高悬，楼台殿阁，小院泥轩，玉带长河，珠栏护岸，抄手游廊，转角爬山的，这份讲究就甭提了。和珅这个府啊在哪儿，就在这个北京啊前海西街三转桥那儿，就是后来的恭王府，也就是啊曹雪芹写这《红楼梦》写的那个大观园，反正啊都是这么说。这个到底是不是啊，这玩意我也说不准，有心想问问曹雪芹我没地方问去。这个和珅呢他会算账，知道这个事儿啊办得越大，这钱呢搂得越多，哎全国撒铁啊，远处的来不了啊，能说是打这个云南来给和珅拜寿吗？不能，没法来呀。那没关系，人来不了礼来呀。和珅心话说，只要礼到了人到不到的，嗯，没关系。平常巴结和珅不得门路的，这回可找着机会了。哎呦，送的这个礼品呢、啊、奇珍异宝多了去了，祝寿的里出外进的，嚯，人流不息呀、啊。和珅府悬灯结彩，古乐齐鸣，寿堂布置的也讲究款式，迎面是大红的锦帐，正当中啊挂着是南极仙翁寿星老，前边是紫檀木呢条案，上面摆着一个风魔铜的香炉，两旁啊一对啊蜡签，这对蜡签啊特别是一对啊铜胎点翠带镀金的仙鹤，顶着两只蜡。和珅看着蜡签就想起啊自己外号来了，蜡头啊。哎呀，我姓何名深，字志斋，没有号啊，
说什么是号啊？
您看现在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名儿，这不叫废话吗？谁没名儿啊？
他不是，我是说呀，
现在每个人呢除了这个姓就有一个名儿，可是过去呢不成，除了这个名儿还得有这个字跟这个号。
按过去来说，这个字呢才算是正式的名称，这个号呢是名儿，字呢是以外的这个名称，也就是别称，加起来一共是四项：姓、名、字、号。
这起名啊，里边学问大了去了，得根据啊这个姓啊来起。比方说啊，这位姓于，起名字叫什么呢？于得水，如鱼得水吗？这玩意儿多好啊！说有一位啊姓梁的，起名叫什么呢？梁满仓，
哎。
粮食满仓，人寿年丰，这可太好了。要是不根据这个姓，您随便起个名，这玩意儿听着别扭。说这位姓于，起名叫什么？于进国啊，得给炖上了。那位姓梁，起名叫梁半截，嗨，没指望了。所以说啊，起名得根据这个姓，这个字要结合这个名的含义。起这个号啊是最难，一般来说幼时候定名，成年呢起字，立业贺号，这个号啊都是别人送的，叫做贺号。您看我讲的这个雍正剑侠图，有这个佟林佟海川，在这个杭州北高峰贺号，镇八方四面昆仑峡，那不就是贺号吗？这个和珅啊就琢磨了，我现在是中堂，得有个号啊，看人家诸葛亮复姓诸葛，明亮字孔明，号卧龙，姓名字号全有啊，全了，多好。我呢姓何，名申，字志斋，号呢辣桃，嗨，这玩意儿不像话呀，我得请人呢给我贺个号。说请谁呢？对了，请刘荣，他有学问呢，待会儿来了让他给我贺号。说刘荣来不来呀？反正啊，嘿，他来不来的我给他下了帖了，他要是不来呢，这以后可就啊，哎，有我说的了，没他说的了。 这个和珅呢、啊、怕这个刘荣不来，说这个刘荣来了没有？来了。为什么？过去官场有这个讲究，你甭管呢心里多别扭，脸上啊你不能带出来，大面上你得过得去。常言说得好啊，宰相肚子能撑船呢，就是说呀、啊、你气量大，哪能跟小孩似的。
为了一块糖回来吵回嘴，二年不说话，这玩意儿也太小气了。这个刘荣啊就想了，既然请我呢，我就得去，到底看看这和珅呢，哎，怎么折腾呢。去呀还不能空手，祝寿好歹呢你得送点寿礼。送什么呢？一琢磨，有了，我呀就送这个吧。送的什么呀？哎，待会儿您就知道了。这和珅呢正跟这盘算着，就听啊门外喊，九王爷到。和珅呢赶紧出营，前边我不是跟您说过了，九王爷呀是个大胖子，脾气急，直性子。他进院之后，四下里啊撒嘛，哎，看见廊子底下挂着好些个画，过去一瞅啊，纳了闷了，说怎么呢？这些个画特别，有什么呀？猴骑象，猫扑蝶，蝙蝠啊追鹿，凤凰啊叼桃，还有一张啊莲花座上插着三根戟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于是他就问。哎，我说和珅呢，你这些个画都什么呀？画的乱七八糟的。和珅心话说，行了，该我呀显显能耐了。说怎么呢？说这些个画叫形意图，是这个和珅呢专门找人画的。听这九王爷这么一问呢，他来了劲儿了，嘿，王爷，这画呀名曰形意图，观其形而察其意，您仔细一看就明白了， 九王爷一看，我仔细一看呢，明白不了。得嘞，和珅，你给我讲讲吧。说着话，他一指啊，那一张莲花座上插着三根戟的这个画，哎，这张什么意思？九王爷，您瞧啊，这画上有这个莲花，有三根戟，借字抄音啊，这叫连升三级呀、啊。哦，这叫连升三级。哎，真格的，那张那个凤凰雕桃呢？凤献仙桃啊。那蝙蝠追鹿呢？福禄双全呢？猫扑蝴蝶，耄耋之兽，那猴七象呢？拜猴封相，嘿，全他妈有假。你想，和珅他善于拍马屁，对这一套阿谀奉承的玩意儿能不精通？还真把这个九王爷啊给唬住了。我说和珅呢，你他妈有学问，可以说是对了，在他那个才牙群僚啊。这九王爷啊这么一夸他，嘿，这和珅还来了劲儿，哎呦，不敢不敢，满朝文武有才者啊甚多，我怎么能说是才牙群僚呢？哎，不过呀，哎呀，我就是比他们略微的哎强那么一点儿、哎、啊。哎呀，说他怕他还喘上了。说这是和珅呢接着说，哎，九王爷也别说，论起比我强的还真有一位，谁呀、啊、刘墉啊，书通二友，学富五车，能写善话，思路敏捷，脑子转得快，一般人转不过他，要想求他办点事儿难了。不过待会儿如果他来了，到了我这儿，您瞧，不费三言两语，哎，我就得啊让他给我贺个号。说这阵文武百官跟王爷一听，心话说他还是比刘墉强。正说着呢，刘墉真来了，手下俩管家，这张成啊拖着礼单，刘安呢、啊、捧着寿礼。这刘墉送的什么寿礼？这份礼啊还真不轻，红布裹着，油纸啊包着，20多高，3斤多重，一对啊牛油的金子大蜡啊，就送两根蜡呀。和珅一看心里这个气，哦，寿礼嘛，合着送两根蜡，心里头别扭，但是脸上他不能挂相，说怎么呢，待会儿还得求刘墉贺号呢，庄子啊挺高兴的，哎呦，多谢刘中堂，多谢刘中堂的寿蜡，来来来，好吧，我说赶紧的点于寿堂之上，赶紧的把这一对大蜡呢插中间的那两个蜡签上，红蜡烫金字，左边啊这个蜡上有这个福如东海四个字，右边蜡上寿比南山，这蜡呀可就点上了。和珅这阵说了话了，刘中堂，我有一事相求，万望啊不要推却。哦，什么事儿？只要是我能办得到的，我是尽力而为。和珅一听，嗯，有门，是这么着，您看啊，我呢姓和，名申，字啊志斋，没有这个雅号，是不是啊？刘墉明白了，是想让我送他个号啊。你有号，谁不知道你叫蜡头啊。哦，现在官做大了，再叫蜡头不好听，想来个雅号。那我送你个什么号好呢？哎呀，这个正琢磨着，这阵奏事处的太监传旨来了，说什么事儿啊？乾隆赐给和珅亲笔写的福寿字，又宣召这个刘墉到琼岛月心殿见驾。和珅刘墉啊朝着北面呢望空磕头，这叫什么呢？谢恩。和珅谢恩，刘墉啊遵旨。这个乾隆写的这个福字是倒着写的，怎么呢？福到了。再看这个寿字啊，最后一笔啊拉得挺长，哎，长寿嘛。 皇上和着也学会了。接完了圣旨，刘荣就说了：“哎，何中堂，圣上召见，我得啊跟您这告辞。”和珅一听，哎，我说刘中堂，您怎么着也得把这个号喝，回头您再走啊。刘荣一想，贺号，送他什么号？猛一抬头，看见那对啊瘦蜡子，一瞧上面的字，灵机一动，哎，有词儿了啊！好啊，何宗堂，我看您这雅号就叫海山嘛，大海的海，高山的山，胸阔似海，至高如山，海山，您看怎么样？和珅一听，海山，哎呀，好啊，太好了，多谢刘中堂赠号。哎呀，不客气，那我可就走了。和珅把这个刘荣啊送到大门以外，看着这个刘荣啊上了轿，这才回去。一边往里走啊，他一边琢磨，这个罗锅今天给我贺个号，真格的来说还真不错。海山呢，这俩字太好了，大海的海啊，泰山的山，姓何名申，字志斋，号海山。哎呦，这跟蜡头怎么比？刘荣啊，人家到底是学问大，出言不俗，寓意深远。海胸阔似海，山至高如山，海山。他这嘴里头叨咕叨叨咕叨啊，念叨着。回到了寿堂，他一进门啊，一看正当间啊那一对瘦蜡，哎，和珅当时啊木在这儿了，说怎么呢？左边的这个蜡福如东海，点没了三个字，右边啊这个蜡寿比南山，也点去了三个字。他一边点呢，所以说他烧的是一样啊，就剩下左边这个海，右边那个山了，海山。到这阵儿啊，和珅这才明白，哦，我还是蜡头啊。